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我们早晨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实又爱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看见你的同在，好让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主啊，也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真实地在这里尊主为大，也借着我们的祷告向你表明我们对你的需要和渴慕。主耶稣，早晨就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渴慕和要你，主啊，你就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特别在这一个艰难的世代中，主啊，将那上头来的恩典和意象常常清楚地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奔跑也不是没有定向，而且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就必如何。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在每一个你量给我们的环境中，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你，你祝福我们早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晨来看四世纪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事师啊，我们请翻到四世纪第三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整卷四世纪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啊，一直拉贯了全本书，那就是这是一本讲到征战的书。每一次的属灵征战都有它特殊的属灵意义在其中，所以呢，每一个仇敌都有它背后一种特殊的一种攻击对神家的攻击。那么同样的呢，神为的要解决神儿女们在这些的艰难中，神所兴起的每一个士师，每一个被兴起来的时候，他身上都附有一个专一的目的和使命。那他要怎么样子把神家从这样子的一个仇敌的攻击辖制里面能够释放出来？那同样的，就从这里面呢，能够让我们摸索到得胜之路到底在哪里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第一个士师，四世纪第三章啊，因为经文很短，所以我们破例的把它读一下好了啊。那这一次的跟下一次的都是比较短的，我们可以读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好，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神家遭受仇敌攻击，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上次写的那个 loop， 那个 pattern， 那个循环，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到百姓受苦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在主以外另立偶像。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在主以外另立偶像这件事情，在性质上面，神称它为恶事。那弟兄姊妹要知道啊，做错事跟做恶事，在神的眼中是大不同的境界，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人都会做错事情，我们不小心就做错事情。为什么旧约里面要给我们设立逃城呢？说到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就算我们没有心想做错，我们都难免做错。所以神为我们设立了基督做我们的逃城。当我们真的犯了无心之过，当我们无法抗拒我们那个罪性的压迫，而让我们不小心犯错，或偶尔被过犯所胜啊， 那主都了解，为什么神为我们设立的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而让我们在他血的底下，在他救赎的底下，我们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弟兄姊妹，这是做错事，犯错。那么什么叫做恶事呢？恶事从那个生命的本源里面，我们就是存心啊，就是我们就是定义要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啊，那个发出来就是一个恶，不是无心的啊，常常就是存心啊，故意犯罪啊，故意惹神发怒。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叫做恶事情啊，就整个那个源头从仇敌来的，那么强烈的啊，在这里跟神作对啊。所以在拜偶像的事情上，神定他为恶事，不叫错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拣选，你不是不小心错的，你故意拣选，你故意违背神的命令啊，我们故意在这里在主以外另立偶像，所以在性质上面被神定为恶事。那么在诫命上呢，这是十诫中的第一条，说到它最重要，一开始神就摆出来，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心中另立偶像，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重视这样子的一个罪过啊。那么在经历上面啊，就是诗篇十六篇讲的，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那所以的第一个仇敌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啊。那么每一个仇敌的出现，差不多都是因为神百姓在主的面前偏离神，去拜了偶像而带下来的。那第一个仇敌讲到米索波大米王。那弟兄姊妹，米索波大米，我们稍微读一点地理和历史的啊，就知道是在那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那个那边所塑造出来的啊，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一带，米索波大米，那么是巴比伦帝国最主要的啊，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米索波大米王。讲到巴比伦，那弟兄姊妹，巴比伦这个字本身就是讲到混乱的意思 ，confusion， 混乱啊，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在信仰上，在整个的人生的追求上、道路上，它通通都来混乱我们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巴比伦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讲到巴利的门啊。讲到是一个仇敌出入的地方，那这是巴比伦的主要的意思。那你就发现以色列碰到的第一个兴起来辖制他们的仇敌啊，就跟巴比伦是发生关系的啊，在米索波大米。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几次讲到这个巴比伦。那么在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巴比伦的记载，我们把它找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三个很重要的性质啊。你就发现这个巴比伦在这个对神儿女们的这个迫害上面有三方面的，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特别来看的。我们从最简单的看起啊，那第一个是讲到霸权的巴比伦，就是靠着他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来欺压神百姓的。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不管我们读历代志、读列王记，我们都可以读得到。巴比伦帝国兴起来，他们三次来攻打以色列，来攻打犹大国。那主前606年，那主前597年跟主前586年啊，他们三次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到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围攻两年之后把耶路撒冷攻陷，所以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的选民王国就亡在巴比伦帝国，这个强权的霸权的巴比伦。而当他把以色列人把犹大国灭了的时候，他不仅仅灭了这个国，他把圣殿圣城全部拆毁。那圣殿圣城都受到神家的见证，那圣殿是敬拜侍奉的中心，那整个神儿女们侍奉敬拜好像被仇敌摧毁掉了。那么城墙说到神家的界限，神家的保护也通通被拆毁，讲到那个仇敌来把那个神家的见证、神家的那个分别界限、神家的保护通通拆掉。第三方面呢，他把圣殿里面所有贵重的器皿通通掳到巴比伦去。 那么这个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讲到圣殿里面这些器皿都是属神的，都是为了侍奉神让神用的，结果都被他们掳去了。那我们知道读到但以理书，伯沙撒王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就拿这些酒杯，拿这些银器，拿这些金器在那里饮酒作乐，就好像这个圣洁的器皿原来是归神的器皿，结果被仇敌拿来亵渎，拿来随便用，当作掳物。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呢，更是这样。你知道当这个强权的巴比伦来攻打到这个把犹大国灭了以后，他就一批一批的把神家里面的领袖贵胄，就是那些贵族的后代，通通掳到巴比伦去，等于把神家属灵的力量，那个神家的精英都掳去了，留下的呢都是最贫穷的啊，就是那些最没有力量反抗的，他把他们留一些在犹大，所有有可能反抗的那些精华都掳到巴比伦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里面心中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所以你看，除了那些少数的得胜者，他们在被掳的环境里面，他们还是那么刚强，那么绝对的向神站住，像但以理啊，像以西结啊，像这个后来归回的所罗巴伯，这些人他们被神保守着，他们向神持守纯正，那么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被同化。你发现很多以色列人在这个巴比伦就不回来了。如果我们仔细去数算这个归回的百姓，你才发现回来的不过就这么几万个人，这么多人被掳了以后就被留下来了，就被世界留下来了。那真正后来70年之后归回的人是少而又少。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霸权的巴比伦，他在这里摧毁神家的见证，破坏神家的侍奉，那摧毁神家一切贵重的器皿，把整个属灵的侍奉的力量就掳去了。那这是我们从巴比伦的第一方面看见这个霸权的巴比伦。那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啊，讲到宗教的巴比伦，那宗教的巴比伦特别带进了属灵的混乱，他用虚假的东西，用出于人的东西，用属地的一些宗教的方法，他来替代了神要得到的，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那么我们在圣经上，我们至少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啊，一个是在创世纪11章，当神的百姓第四次堕落的时候，我说第四次堕落，第一次堕落是亚当夏娃的堕落，那第二次堕落该隐，他居然杀了他的兄弟，那这是一个更严重啊的一个堕落，这是亚当夏娃啊这个这样子的堕落。那么后来接下去呢，到了这个挪亚的世代，人又吃又喝，整天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用洪水灭了那个地，那是第三次一个严重的堕落。那么第四次是讲到巴别塔，那所有的人就说，天下的人都说，我们起来啊，我们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为我们留名啊，免得我们被分散到各地去。那弟兄姊妹，他们就用砖头来造城，来造塔。那巴别的意思就是巴比伦，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都是同一个字根，就是讲到巴比伦。所以整个属灵的混乱其实从巴别的时代就已经出来了，整个巴比伦的影子在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出来的。那是讲到巴比伦的那个属灵的混乱，他用几个虚假的事情来代替了神真正所要得到的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是用塔来代替神所要得到的城，那是一个属灵的假冒，也不是神要的。神所要得的是得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他们在这里建造的是一座塔，那就是用塔来代替神所要的城，讲到属灵的假冒。那第二方面呢，用砖头来代替石头，砖头是人工做出来的，石头是神造的。那这两个在属灵的上面，所以砖头代表一切人工的努力，人工的结果，而石头是代表那个神属天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几次讲到石头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了。好了，不仅仅但以理书将来有一块石头出来，那这个砸破这个像啊，成了一座大山，成了一个大国。那新约里面也讲到，我们好像活石被建造啊 ，living stone。 所以这个石头都说到属灵的意义，讲到生命里面复活生命的一个表号，但是砖头呢是用人工造出来的。所以你发现他们在这里所有的建造，他们一样有一个建造出来，但是这个建造不仅仅不是神要的，整个建造的过程、建造的材料通通都是人工人意出来的，这叫做属灵的混乱。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去讲细节去举例子，那一不小心在神家里面一大堆人工的东西出来，真的。啊，今天我们讲就好像是在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去多说，而且不是我这一堂信息主要的负担啊。但是如果我们慢慢里面有属灵的感觉啊，我们去看看外面，看自己，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有人工的东西出来，那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一不小心就有人的意识里面出来的东西，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塔顶通天啊，然后整个的目的是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你就发现这个整个建造它真正的 motivation， 它的动机、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荣耀神，它是为了要给自己留名，要传扬自己的名。那有人说甚至他们为什么要造个塔顶通天，因为这个神用洪水灭地的时候他们无处可逃，他们高了一个这么高的塔，塔顶通天的时候，那么当洪水再来呢，至少还有一些人可以逃啊。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人家揣摩就是了啊，我们只是这么说。那你就发现他们造这个动机，就算刚刚所讲的这个逃避审判啊，不是他的动机的话，那么传扬自己的名是圣经上明着放出来的。你就发现整个的建造不是为了神，为了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个很多啊。那我自己以前说过，我从小敬仰一位很有神意恩赐的弟兄，我从小读他的传记。那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我的哥哥都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特会。那我真的一来到美国，我就赶去参加他的特会啊。那么参加特会以后，我里面就很痛苦。我在三天在他那里聚会，我不知道流泪流了多少次。一个从小我读的传记那么有恩赐的一个弟兄，他一病人从轮椅上跳起来啊，瞎眼的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 picture photo 都照出来。可是当我在到他那里去聚会的时候，我的整个心就非常的难过。他为自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学啊，真是漂亮，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 prayer tower、 所有的这个医学 building 三栋大的这个医学大楼啊，弟兄姊妹每一层都漂亮，但是他整个的聚会里面全是在捐款。哎呀，我真是难过的要命。那到只有一堂他要愿意为别人祷告，那一堂的聚会里面三个小时里面他有两个半小时都在捐款啊，神告诉我有三个人要奉献10万块的，请你们出来，就在上面一直等一直喊，等到人都出来以后再开始降为5万块的，再降为3万块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那个聚会里面让我碰不见神的同在，这是堕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这里，我们所有所做的，不管我们自己觉得动机多好，我们都还需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那更何况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过是要为自己传扬自己的名，那这样子的建造是一个危机，那么 eventually 通通要被火烧掉的。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来看自己，到底在你我现在所接的侍奉里面，我们到底真正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归荣耀给神，是为了讨神喜悦，还是我们在乎人的掌声，在乎别人怎么样子看我们，在乎我们做哪一类的服侍？弟兄姊妹，从最小的事情上其实都已经在显明我们。所以我是很感谢主，我常常为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在别的地方感谢，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这么单纯，他们从来不在乎自己手上的服事是什么，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到他在做事情啊，在下雨天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些弟兄们，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看到他们，他们在那里服事，做饭食，做搬运，做这些。弟兄姊妹，这都是美的，神都要这些啊，所有真实的侍奉为着神的荣耀而摆上的，在神的眼中都可贵。所以这是巴别塔，巴别塔就是用一切属地的、仁义的、人工的、虚假的、不能够存留的， 在这里做一些属灵的一些结果出来。而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属灵的混乱，属灵的混乱啊，场面可以搞得很大，可以搞得很热闹，可以搞得非常有钱，很多人，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没有属灵的价值。那么圣经上的第二个讲到虚假的这个敬拜啊，这个宗教的混乱，那是在启示录十七章，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就好。启示录十七章讲到那个大淫妇啊受审判。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证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空去细讲这段话的这个各方面的预表啊，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个虚假的宗教。那么他在这里不仅仅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而且他在这里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弟兄姊妹，这个大淫妇圣经上说奥秘在大巴比伦，这叫做一个虚假属灵的混乱，一个假的敬拜。他们敬拜的是人意出来的东西，他们所追求的是人为自己所出来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这统统都不是神要的。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讲到是这个繁华的巴比伦啊，讲到这个世界物质各方面的这个诱惑。那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做题目做得非常的好啊，我今天早晨这个终于把第一份的作业改出来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做的啊，如果你们愿意交随时补交。那如果你们被我改得太惨的话也不要难过啊，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写得很好，我偶尔有一两点建议就是了，但我觉得你们写得都非常的好啊。那有一个小组交出来的说，这个世界这个好像这个破产的地下钱庄，这个庄主已经被定罪啊，我觉得你们写的都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是觉得弟兄姊妹这样讨论讨论，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本质特质，它将来的结局，还有我们的得胜之路，大家试着这样讨论整理出来，我想对自己都是会很有帮助的啊。那我甚至有一两个人，我建议他们把他们的结论多去跟别人分享，因为实在写得很好。那弟兄姊妹，第三方面讲到世界的巴比伦，那个繁华的巴比伦啊，那讲到整个世界就是用各样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圣经上说这一切的事情都在这里吸引我们，那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叫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维持一个纯正的信仰，不能够让我们生命的纯度啊能够越来越纯，反而被世界掺杂进来。所以这个巴比伦啊，整个巴比伦它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对神家的那个见证，属灵见证的一个破坏。那什么叫做属灵的见证呢？例如说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生命的纯度、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性情、性质。弟兄姊妹，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用宗教的混乱、用世界的诱惑啊，用强暴的方式威胁，像有些国家就是你如果信主，我就把你放在监狱里面去，这叫做强权的巴比伦啊，那真的是强暴你。你只要在信主，像我说的，我几个月前接到一封 email， 从乡下来的一封信啊，他说他们家就是只是为了全家不肯到三次教会去聚会，所以家里面的水电都被副书记长带着人来全部切断啊。在家里面没有水没有电，他说于老师我们该怎么办，到底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弟兄姊妹，很多人他现在在这个强权的巴比伦，在一些压迫的底下，那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来侍奉神，他破坏神家的见证。那有一些人是在虚假的敬拜底下，用很多主以外的东西替代了我们。所以你发现现在一窝蜂很多人去追求所谓的属灵恩赐。弟兄姊妹，恩赐太重要了，真正从圣灵来的恩赐各个宝贵，因为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呢，一般人追求所谓那种外面的一些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恩赐的表现，它不见得真的是恩赐，它不过就是外面像就是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小心，到底我们在追求主呢，还是追求恩赐？到底我们在这里要的是主自己的生命呢，还是我们只是要一些平安喜乐的感觉？到底我们在这里真正敬畏那位道成肉身、那位真理的神，还是我们只是在这里追求一些理性知识上的满足啊？在圣经里面查到一些亮光，参考的时候看到一些啊，我们就觉得很 enjoy， 那弟兄姊妹却没有让我们碰到神。当我们在这里跟一些不信主的人辩论啊，到底是进化论对还是创造论对啊？弟兄姊妹，我们辩论的理性上觉得很过瘾啊。棋逢对手跟他们辩论的很好，我们讲到宇宙太伟大，这位神创造宇宙，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敬拜的灵，我没有让我们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这里诉说这位创造的主，而让我们心里面想对他服服，想对他敬拜。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主以外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取代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敬拜赞美唱短诗，我们陶醉在那个节拍，在那个音乐，在那个所谓的感觉里面，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很 solid 跟主一个爱的关系，跟主之间那个信心、那个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很多属灵假冒的东西来替代。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